个我叫做，我把它叫做第一次的法力，佛法的力量。这个第一次的法力我们要珍惜。最难通常当我们一辈子的惯性或者是生生世世的习惯惯性都是某一个模式，有一天当我们发现了那个模式不圆满，那我们要开发另一种模式转变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艰难，因为你要摆脱你的习惯，你要承认你的习惯是不够不圆满的，然后呢你要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它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人都有一种喜欢最好是懒惰，我怎么都不用做，全部人都接受我，全部人都喜欢我。但是呢生命不是这样，这种不是成长的生命，这种是希望自己什么都不要做，就人家我完完全全的包容你，接受你，接受到完，然后呢好像毫不费力就站在枝头上，就是那么好。这种是不长进的心态。那么呢我们如果要用长进的生命的心态要进步的话呢，那你就是要转，就要从自己旧有的模式里面转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改变，这是艰苦的。一个人的改变是艰苦的，一个社会的改变是艰苦的，一个国家的改变是艰苦的，整个世界的改变也是艰苦的。本来改变就是艰苦，但是这改变就已经是我们学佛者的生命的必然。当你选择做佛陀的弟子，你已经在选择一条无止境的改变的道路。快的快一点结束就是成阿罗汉，慢一点就成毗湿佛，那再久一点就成佛，但是都是改变。只要你还没有达到最后的三个其中一个目的目标，那基本上呢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逃不了改变，不断无止境的改变。那么呢那当然还是辛苦了，但是呢智者有智慧的佛弟子，他会把这种辛苦也转成一种美好的领受。那么呢最难的是第一次，比如说你没有忍耐的，你不能够忍的，你的性格不能忍，假设说很急躁啊，或者是很嗔恨，那么呢你要很珍惜你第一次的法力，这是第一次你啊，以前不能够宽容的模式，现在你突然间能够宽容了，你要很随喜自己的这个突破，然后很珍惜它，保护它，鼓励自己，然后让这个第一次的法力，第一次的忍耐变成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慢慢就成了你的性格中的一部分。慈爱也是一样，慈悲也是一样，我们常常都有慈悲的极限，这样的我可以慈悲，那样的可以慈悲，但某一种情形你不行了，比如说有些时候你有些人讲我什么样的情形都可以，但是这种狡猾的人我不能，还有些人讲我怎么样的人都可以，几坏我都可以，但是虚伪我不能，那么呢啊，那个其实就是你所需要的第一次的法力，你就是要克服啊，你第一次宽恕一个慈爱一个虚伪的人了啊，你要你心里面啊，终于我能够做到了，这个我不能突破的，这我叫做第一次的法力，要你要珍惜，要保护它。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的法力，那每个一阵子我们都要给自己一个新的第一次的法力，新的突破，然后呢旧的又在巩固它，然后又在想新的突破，旧的又在巩固它，这样子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所以看看我们有哪一些东西我们还一直都还做不到，那个就是我们要培养的第一次的法力，就在那边突破，突破了巩固它，然后又迈向新的一个领域，有什么东西我又做不到，那又让自己做到，所以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是不断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断给自己一个里程碑，又到迈向另一个里程碑，又迈向一个里程碑，这个我做不到的，这个就是要尝试去做到，生命里面一定要不断的给自己新的里程碑，新的方向，新的突破，这样子我们才会进步。如果我们要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习惯就是这样，这句话是在我们这里是不可以讲的，在读习大在弟子里面谁都不会讲这句话，谁任何人一开口这句我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挨骂了、我们是这样子讲的，我们的讲法是你看、我就是这样子哦，但是呢我还要改，我要改啊，只是啊，我有这个弱点我要改，这种不要紧，你我就是这样子，那种好像是让人家就是好像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不可以，你有错你不可以理直气壮，错有理直气壮就没希望了， 我们是错，我们是讲有，我是这样子的，嗯，我有这个毛病，唉，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要想办法做到，这样子就对。但是你讲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还仗自己的丑，来依仗自己的丑，还大声，这是不可以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要记得这一点。如果你越懂得珍惜你的第一次的法力，你越懂得随喜自己第一次的法力，第一次的突破，然后你更懂得慢慢的栽培这个善苗，那么呢，你的力量会来得越来越强，改革的路会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快。嗯，今天让我很佩服的，在全世界一个让我很佩服的国家就是中国。你们也许很多人会，很多中国人都一直在瞧不起中国，在贬低中国，是我也在批评中国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让我很佩服的一点，他们的领导人讲出这句话，我们的改革是无止境的。哇，这个让我非常的佩服，本来就是这样，你能够看出改革是无止境的，你就是有智慧，不可以懒惰自满，我们很好，我们很优秀啊。今天美国的没落是什么，就是有些时候不思改革，太过满足我们的祖先，是真的美国第一代的那些开国先生是很优秀的，然后呢，带下来的今年他们在吃他们的成果，吃老本。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你要看到人性的种种的问题，就是有些东西要改，啊，要这方面正式的去探索。但是呢，有些时候不要，不改。他们其实那个国会制度已经被滥用了，要改，要看为什么这个制度会被滥用，我们要改制度。但是没有多少美国人真的在改制度那边多下功夫的。政治制度有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有它的那个缺口，才会被人家滥用，才会有一个人在参议院里面呢，可以讲，他们可以演讲讲21个小时，也有人讲过24个小时，不上厕所，他准备好了，他最近才去年才一个21个小时，然后他怎么讲？那你这样多东西讲，但是还霸占那个演讲台，他是他们的人权，啊，他就讲。然后谁也不能讲，他剩下两个人在听，其他人跑去睡觉，他也在讲。只要有人听，他就可以讲。然后呢，他其实是要霸着拖延那个时间，啊，搞这种策略。试过好几，有人破24小时的记录。他怎么讲？他讲讲了过后呢，他就翻起故事书啊。然后呢，他知道他的那个现场广播的嘛啊。现在我讲给我的家里的孩子听，我讲故事啊，讲这样也可以在国会里面讲的哦。但是他的人权，这是美国的自由啊，这点你也是要佩服。可是自由被滥用啊，是这样子，这是美国人的自由。他只要他国会议员，他要讲，只要他要讲，你不能不给他讲。他要讲，你不可以讲他讲这东西。他可能讲给孩子听，他也是要讲给你听。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是非常的尊重人权，人的发言权。但是有些过度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现象。真的有，所以很神奇的哦。那个国家讲话是没有人可以盖住你的嘴巴的，你想讲什么就讲啊！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你要佩服他，他把改革看成是一个无止境的旅程。我没有讲中国政府完全对齁，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政府的对和不对，坦白讲一句，只是说我只是讲他的强点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习啊。全世界为什么中国强盛的那么快，你要看他们的领导人，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领导人一起来上课的，一起坐在一起上课读书，然后请人家来给自己讲课，请那些专业经济专业军事专业策略家专业来讲，然后他们一起领导人全部从总书记开始带领，国家主席带领大家听课发问来学习，每个一阵子就有讲中南海的学习课程，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的，非常了不起，还不断的学习我们要怎么领导国家，我们要怎么领导国家，不断的学习，无止境的学习。所以这种无止境的学习精神就让中国强起来，不断的改进。从这方面来讲，其实修行学佛就是无止境的学习，无止境的进步，无止境的改革。当你把改革和进步看成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本来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那你就是永远在进步了。要这样子看，开始是很艰苦，当他成了你的模式的时候呢，他就不艰苦。当改进成了模式，他就不艰苦，他是一种转成的条件，他一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哦，所以希望大家努力，第一次的法力我们要很珍惜，给自己一个机会，不断的尝试第一次的法力，忍耐、慈悲、正念，每一样